Hello，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小编达达，欢迎收听可播行销人系列第一季的第三集。那目前的话就是已经来到第三集了嘛，然后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收听前面两集。前面两集呢，主要就是在说明跟经营自媒体相关的分享，或是一些行销的技巧啊，都是在可能经营自媒体面。然后呢，今天也非常开心可以邀请到一位来宾，算是我多年的好朋友，那他本身也有在做经营的自媒体这样子。那我们请西瓜仔来向大家打声招呼吧。
嗨，大家好，我是喜欢创作、喜欢文字的西瓜仔。Hello，
好，我整个没有想到，没想到这个也太那个吧，那个拉这么高我们刚才在 re 的时候完全不是这个音调太
真的、
哦，
嗨。
好，反正总之呢，
okay, okay.
对，我们今天主题会是跟斜杠相关，那一样会是从自媒体时代，然后如何启动这个斜杠人生的这样子一个主题去做发想。然后呢，因为我认识西瓜仔也还蛮久了吧，我们从大学开始是同学，然后西瓜仔本身他的职业是空服员嘛，对不对？然后同时自己也有经营自己的，算是自己的网络卖场嘛，可以这样说。那更详细的等一下要请西瓜仔再聊一下。那就是说会发现说现在还蛮多人，我自己感觉啦，就是说还蛮多人可能除了自己的事业之外，可能平常还会有一个比如说手绘账啊、绘画账啊、绘账，还是一个像我自己还有一个 cover 账，就是好像很多人会在创业账号然后去经营自己喜欢做的事情。那甚至有的人会觉得是不是这个也有机会把它变成自己的副业，以前的人都讲副业嘛，现在比较常见的词是斜杠。对，那今天的话就是可能会以这个主题的主轴去做这个来聊一下这样子。那这样我就请这个西瓜仔来自我介绍一下好了。
好，嗨，大家好，就是我平常呢之前会创西瓜仔这个账号还有这个品牌，其实是一个很纯粹的原因，就是想要记录喜欢的事情，就是很单纯，就是因为喜欢手作所以记录下来。然后会想要有这个品牌的开始，就是因为我想说之前很喜欢逛市集啊，然后当下以前当客人的一个想法就是天哪，我要以一个学生的身份买我那么喜欢的东西可能没办法负担得起，然后就想说有机会可以自己做做看，然后就没想到这样子一直做，然后也一段时间了。对，所以刚开始的感觉也没有想说会当做一个斜杠或者是副业，而是一直慢慢衍生出来，就想说可以好像越做越好的感觉。对，
我那时候我还记得我还有印象，那时候好像是大二的时候，然后我有去台中嘛，然后那时候你不是有在一个市集，那是哪边啊？什么快意？是吗？还是那根本不在台中？
在台中的什么行道所吧，就是审计新村附近。
对，好像六合什么什么什么，
好像就在火车站附近。对，我一点有点忘记，有点
忘记。反正我对，那时候去看嘛，然后那时候好像你是从那个手镯是吗？从手镯出发。
对对，
像这种第一个。然后后来啊，因为我去看那个 Instagram 的那个账号嘛，就从手镯，然后到手工蜡烛，然后到什么蜡染，然后到现在无脸化，然后跟无脸化相关的很多产品，对，就是相关的这些产品。你能不能跟我说，跟我们说一下，就是你当初你像你刚才讲的说，你的动机就是有学生那一段，然后往后发展，那这些物品它是怎么延伸的，还是说每个东西都有相关这样子？要不要请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好，就是刚开始是就像达达刚才提到的说先开始做手链的部分，然后那时候我觉得是比较偏向说那时候的流行嘛，就是有一种幸运手环的感觉，所以有时候喜欢的状态就是在就是蛮一段一段的，就是有可能不是像有一些是比较专精在某个方面，那这个西瓜仔比较偏向是各个方面，就是有可能像是手链，然后还有刚才提到的蓝染之类的一些作品。然后呢，等一下我有点
对吧，
然后一直对，
然后我这边很好奇的是，你就是你有这些作品吗？那你是怎么想说要去开发这个东西，还是你本身就喜欢？就是你那个动机是我喜欢这个，然后我去种，还是哎，你好像有什么就是那个开发的感觉？因为像是我们在我们公司嘛，我们公司是做代理品牌的，那我们要代理一个产品，就是要看它的，比如说潜在的好处啊，还是什么，就是有一个感觉，然后我们再去做。然后你是怎么去发想说，哎，我要做这个？而且你是本身就会这些东西啊，还是你又再去学自学之类的？要不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哦，好，就是每一项的作品都算是自学的，因为现在网络就是很发达嘛，然后在 YouTube 上，然后或者是一些网络平台，其实都会有很多的教学。然后刚开始其实我也是在 YouTube 上学习这些东西的，然后进而发现就是有时候会搜寻英文的一些专有名词，就是有可能是熟练的英文啊，然后就会有很多外国影片，所以我会觉得很多资源其实都在网络上学习得到。因为很多有时候一些粉丝也会问我说，他们想做这样的东西要怎么去做，就是感觉一刚开始的感觉都会觉得好像很困难，可是其实我觉得这其实每一个人都有办法做到，就是如果有喜欢的这个 成分在的话，其实都很好做到。然后再说到说开发商品这件事情，我觉得是蛮困难的一件事，因为像是我没有那么有创意或 idea， 其实很容易会被市场拉着走。然后有一天我就觉得好像不能就是一直随着市场，就是大家做什么就做什么，就没有什么特色。然后开发商品其实好像没有到很要做什么，因为就是每一个喜欢的感觉，当今天我想要做什么，我就会立马去看这个东西怎么做。所以我觉得有时候很关键的是你当下想到什么或喜欢什么，那你去查这东西怎么做，就会有很多想法出来。所以那些想法可以特别的就是写下来，就刚开始我可能不会特别的记录下来，然后就一昧的去做，然后可能会比较没有方向。可是之后就是在这些过程中学习到说，可能要像那种树状图这样子衍生出来，就会有一些很多不一样的想法和可能性。然后再找到说可能要以销售面去做的话，那客人会想要看到的状态是什么。那我觉得这其实在行销或自媒体这个方面其实蛮重要的，因为如果你觉得这东西好，可是你没有一个好的角度出发给让大家知道的话，其实大家会不知道你想要传达的是什么。所以我觉得这在这个经营自媒体这个方面的这个重点其实蛮重要的，就是要先定位好自己想要给大家是什么样的感觉。对，
真的耶，我自己有这样感觉，就是要做什么就是直接行动。 像我要做这个 podcast， 我也是我记得我是当天觉得我要做 podcast， 好，然后我就把我录音设备搬起来插下去，然后大概三个题目好，我决定有，然后我就直接做了。有时候，
对，
有时候
真的
就是已经想好要做什么东西的时候，就是直接做，不然就是摆在那边，真的就永远都是摆在那边了。对，然后其实刚才也有提到，就是在这个所谓开发上面，每个人有自己的方式嘛，对不对？像刚才西瓜仔说，就是会把它流程，可能用树状图的方式，或是用自己觉得自己这个东西喜欢什么，然后他可以把它描述出来，可能用写的，或是现在可能大家用什么工具把它弄下来嘛。那那像刚才那个西瓜仔说，这个东西你找其实比较像是说，去把它，比如说像是经营啊，然后可能想给大家看到你喜欢做的东西。那后来你有就是像是比较像斜杠的想法出现吗？因为我看到你就是后来就是有开始经营这个所谓可能网络卖场，那你现在的通路是不是就是先用 Instagram 吗？还是你有其他电商平台？
目前是先用 Instagram， 因为
Instagram 因为你是偏客制化，对不对？
对，客制化的部分，可是在未来可能会有一个自己的网站去做。然后那时候会想要去斜杠的一个最大的原因是，就是在刚开始只是在 Instagram 上记录自己的每个作品， 然后之后会有人反馈说真的很喜欢，可能是我的 Instagram 下面的文章啊，都会有我自己喜欢写的文字，然后他们就会说就是很喜欢这些文字，可能对于他们生活感到迷茫的时候有一些力量，所以我会觉得这时候我的作品已经不再是记录给自己看了，而是给那些也喜欢这些东西的人一起分享这一个愉悦的感觉，所以就觉得它可以拿来，也不能说它可以说是行销没错，可是最主要的目的还是就是可以借由这一个行销然后分享给大家，就是不再只是只有自己可以拥有这个手作的这个作品。对，所以我觉得是我开始发展这一个平台，就是有不一样的不一样的状态的一个最大的原因，就是想要分享给大家我自己喜欢的东西。对，
其实刚才西瓜仔有提到，其实这个是行销没有错，在我们那个所谓的这个 digital marketing 里面，就是数位行销里面啊，这个算是内容行销的一环。那内容行销一环的话，就是你以内容出发，然后你去做好这个所谓的 SEO， 就是搜寻引擎的优化。那你在做搜寻引擎的优化，要有一个好的内容，那大家才会去搜寻得到。那包括社群媒体也会做这个内容行销，就是基本上内容行销的反面是广告嘛。那广告就是你是主动的，那别人就是会看到你主动发布的广告。那如果你是做内容行销的话，它比较像是别人会去搜寻。那搜寻假设有搜寻到一些字，然后大家就会找到你，哎，这个就有内容这样子。那这两个东西有点相辅相成啊，因为总不能投广告就进来之后发现这个人就是没有内容这样子。所以其实刚才就是那个算是一个很好的那个内容行销的一个方式，然后去再去跟这个产品做结合。那我自己觉得经营自媒体，你看经营自媒体它不止从兴趣出发，然后它可能甚至有可能它延伸到自己想做的，比如说可能副业也好啦，要斜杠也好，或是最后可能开发一系列想带给大家的东西，比如说像是课程嘛之类的，是不是说，是不是那个，我记得西瓜仔有跟我透露说，哎，未来是不是有要做这方面的东西，就是课程啊，还是什么之类的？
对，差不多在就是去年11月开始有这个想法，就是想要有一些线上的课程，就是线上，就是现在因为最近还是疫情的关系，所以我觉得趋势有一点偏向就是线上课程，然后会觉得说大家其实在各个地方，有可能是在咖啡厅啊，或者是就是随时随地都可以做这个手作学习的部分，所以它就不会变成说感觉是一个很困难，然后好像很难开头的一件事情，然后也可以然后就会有所谓的可能体验的课程，或者是更深入一点的专业课程，然后去可以带给大家就是比较轻松可是却也是专业的一个学习的课程内容，然后现在就在规划，可能是在今年的5、6月会开始做招生的一个规划动作这样。
哦，那其实快到了耶，我感觉快到了，可能年后要，现在进度还行吗？你自己觉得
它进度差不多在中间的部分，就是
那个，
就是还有可能还有在2、3个月。对，就让它更完整一些。
那你是先从课程规划出发吗？啊，
对，
先从那 push 的方面呢，就比如说怎么让大家知道，这方面是摆在比较后面，先把那个课程先弄好。
对，就是可能课程内容啊，然后一些比较detail 的东西还要再更完整一点，然后之后也是会发布在我西瓜仔这个 Instagram 上面，然后会让大家知道。对
对啊，因为我可能我也要趁现在，就是趁机也是观摩一下西瓜仔他线上课程怎么做这样。因为其实我们蛮多这个行销，尤其是现在比较，其实现在也不算新啦，但是如果以其他行销来讲，数位行销、数位媒体这方面算比较新的，那还真的蛮多课程都是在线上。我通常打开 IG 嘛，那大家去点 IG 现实动态点一下，然后你花2折就是一个赞助的广告文嘛，大家很常就会看到线上课程，然后下一篇又是线上课程，下一篇又是线上课程，那其实还蛮多都令我蛮心动的，就是我都会觉得，哎，这个东西好像又需要可以加强一下什么的之类的。所以其实现在线上课程算这真的是一个趋势，就是到哪里都是线上课程，到 FB 广告很多线上课程，然后 对，然后线上课程有一个很好包装行销的方式，就是他说在下面留言加一，他会先给你一个素材包之类的，对，然后你就加一好，素材包就顺便把这个课程资讯一起给你了。哎，这样子也是一个，而且这个为什么加一，它其实是以一个获取客源的方式，因为你加一嘛，在他的资料库里面，哦，我们说 message 就是 Facebook 的 message 里面，他就有一个数据，有一个 data， 他就知道说有一个人来，就是所谓加一，那在这个聊天室的这个 chat bot 里面，他会是一个订阅的动作，算是一个订阅的动作，那他就会有你的基本的资讯，哦，比如说这个人可能看他的那个机器人的插件做得如何了，但就是他至少会有一个 data 这样子，所以算是现在真的是很常见啊，在线上课程。那，啊，说回来就是说，为什么我刚才要讲说趁机看一下，因为我自己也有想要开类似线上的课程，那不管是数位的啦，数位行销，或是在，因为我自己做那个嘛影音剪辑，那我最近有接一个 case， 等一下，但是那个 case 有那个保密协定，所以我也不能先讲啊，反正我二月底那边大概会上片，然后大家就知道我推荐一个怎么样的厂商，那怎样的服务，然后给大家这样子。然后就是说因为我自己有剪片，所以我也会接 case， 所以也算是一个斜杠嘛，因为我本身不是就是一个自由业者，我也不是售后组，就是专门在做接案的，所以接案算是我的一个斜杠的方向。所以在可能影片剪辑啦，或是一些可能 Light 上面的经营，那个怎么做分众行销这些，欸，我未来也会想要开这个课程，我自己这样觉得啦，所以趁机可以那个啊观摩学习一下，哎，怎么开的这样子，对吧？哎，难怪需要，对吧？难怪需要架这个网站之类的，因为我有看他们那个都有做活动页嘛，可能到时候可能会有个表单之类的。我最简单应该是表单，因为现在表单就做得很完整啊，对吧？
真的，而且现在大家的那一个就是一些线上课程都是非常的，已经就是很完整到就是会很吸引你要去上。然后以前我是不太会在就是网络上做线上课程，就是听线上课程就会觉得说哦好像有点距离啊什么的。
对，
可是之后
对
我在因为在疫情期间一直在家里的状态，就觉得说好像太多的空白时间，就是头脑都已经要就是空空的。然后有一次听到就是我一个很对我就听到一个我很喜欢的线上课程，就让我整个就是几乎就是那种购物狂的感觉，就是有一种我好想把我想要知道那些东西都听到别人的意见和精华学起来那种感觉。因为我觉得这种线上课程有一个很棒的一个地方，就是你可以去反复听它，我觉得有时候也是一个复习一个很好的方式。 对就是不会漏掉可能那个创作者的一些精华，一些可能有时候你一个精神没有那么好，然后就会忽略掉的一些文字都可以再重新听。那我刚刚提到就是类似说可能滑到 IG 的两三折就会有一个赞助，我那时候我有个心得，我就是在这个广告 IG 的广告中我觉得有个心得，就是我发现关键字非常重要。欸，就虽然现在大家的广告或者是它点击率都会随着每一天会有一些不一样的状态，可是我发现关键字还有可能你发文的内容都要去做调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因为我们都可以看得到后台嘛，然后后台就会看到说哦这一篇文章粉丝的点击率或者是一些未知就是不是粉丝的一些点击率，这些都可能会因为你的文章写的完整度或者是你想要设定的风格取向都会有关系。所以我觉得还有一个很大的重点就是关键字，然后去进而去调整你之后的每一篇文章达到你想要的那个状态。对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其实在那个内容行销里面关键字真的占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算是占比哦。尤其是这个在我们在做这个所谓 Google 的社区搜寻引擎上面嘛，那个 Google 的爬虫就会去抓说这一篇它的关键字如何，然后去影响它的排序嘛。那刚才其实也有提到就是说让这些东西它在做所谓的 push， 然后这些东西大家看到然后后台嘛就会知道说这个流量是从像是如果是 IG 会知道从主题标签比较多的就可能这个 hashtag 有打到嘛，就是大概这样子的概念。我就觉得 主要就是说像刚才讲的是广告，然后广告做到内容嘛，那我在上一集的时候讲的所谓 MarTech 这个东西，它就是以内容然后顾客体验为主，就是可能他进到这个网站，然后他看到这个内容是不错的，然后接下来他的客户体验也很好，那这个东西的占比未来会比广告还要高。所以我觉得就是，然后再加上第二点就是说你的内容啊的连结度，比如说今天有一个网站它的那个里面的内容都很不相关，那它的那个连结度很低，所以它的网站排序不就可能会比那个连结度都是那个可能大家都做同样性质的可能会比较那么会比较差一点。那让我觉得刚才有一个很好的那个感觉，就是说就是关键字真的很重要，那包括其实我们公司要做关键都是做关键字，然后这个 Google 要做这个搜寻的广告啊，因为那 Google 广告有很多种嘛，像刚才打到我们那个有可能是做在行销的广告，就是可能你 search 一下比如最近之前最流行的嘛猫砂嘛，然后搜寻猫砂之后就跑出很多都是猫砂的东西，就是在行销嘛。那 Google 有超多的广告，那其实最常见最常用就是搜寻广告，那搜寻广告就是以关键字为基础，对吧？所以其实不管在自媒体还是做网站，其实关键字也很重要，因为自媒体的话就是用 hashtag 嘛，对不对？
对，而且我觉得用对关键字可以更击中你的客群，就是不会说你的广告花费就是浪费掉那种感觉，就是越精准，那你吸引就是你本来会吸引到那些人和喜欢这些东西的那些人就会刚好 match 在一起，就是会越来越精准的感觉。对
对，好，那其实刚才又聊到就是线上课程这个部分嘛，然后你说进度就是说要再把这个仔细然后规划，然后到时候做 push， 那你现在就是除了刚才讲到的这个IG 上面嘛 Instagram， 然后你的 IG 账号要不要给大家念一下、oh. 然后让大家知道一下你接下来要发布的这个宣传平台大概有哪些，就除了 Instagram 还有没有其他的这样子。
好，我的 Instagram 就是西瓜仔然后手作工作室，那他的账号就是 Watermelon WATERMELON 4712，对，就是我的IG， 那目前是只有在 IG 上面，那未来还如果还有在其他平台也都会在上面公布，那可是之后呢可能会有名称上的改变，就是可能不一定是西瓜仔了，可是都一样都是会是这一个账号继续经营下去这样子。对
哦，好，对，那大家要搜寻西瓜仔的那个西瓜要打对哦，是那个
哦，对
对，嬉皮笑脸的嬉嘛，
对，
嬉
皮笑脸
嘛，对
对，
然后瓜是西瓜瓜，但是旁边对，就是两个都是有口的。那你有当初在设定这个名字的时候，你有什么想法？因为像我知道说那个瓜吉嘛，他好像也是口部，然后说就是比较会就是爱讲话嘛。我不知道这样乱讲话的，反正就是口部就
不会
就不是还是菜渣啊，是菜渣对不对？菜渣的渣原本是三点水。对，然后后来就应该是三点水嘛，原本的菜渣，那但是他的名字是口部了嘛，我记得好像他是说就是喜欢讲话嘛、之类的，就是口部有这个感觉啊。你那时候在取名的时候有之类的想法吗？还是你就觉得西瓜仔中了就是这个这样？
那时候其实讲起来其实蛮好笑，就是我国小到我高中的绰号都是西瓜，就是我们吃
的
那个西瓜。对，因为那时候我的头发都是超短，就是我妈很喜欢把我头发剪到就是什么我的下巴上面啊，因为我头发就长很快，然后呢我就想然后大家就变成就叫我西瓜，然后一直叫到高中哦，所以我就想说我根本不，因为那时候也其实也没有想说要取一个，就那时候也不会有什么行销的观念啊还是什么，就觉得说那我就取一个好像我自身很有意义的一个名字好，就想说那就西瓜。然后有一天就是一直在想这件事情，就想说就是有可能爸爸很常会说什么台语，就说西龟啊西龟啊，然后就变西瓜仔、然后那时候就觉得很可爱。 对，然后我想说也不要叫一般的西瓜，想说加个口部蛮可爱的、然后也很适合就是很爱讲话和分享的我这样子。对，而且我觉得在我的这个品牌还有一个我很想要分享给大家，就是我很喜欢分享生活记录生活的一些 文字，因为我自己很喜欢看一些文字语录，虽然很多人说是什么心灵鸡汤，可是我觉得有时候刚好在身处类似说一些困境啊、或者是不开心的时候，看到一些文字真的是会蛮有力量的哎、所以我
就
觉得、
就是那个 moment, 就是那个很符合的时候，然后他写那个词告是在你那个情境的时候，会比平常在看的时候还要有感觉。
对，
觉得
真的、
这个好像在写我哎，这样子。你是哎，你是你说粉丝也是有这样觉得说，哎，这个东西有跟你回馈，这样就对了。
对，而且我其实觉得很神奇的一个原因，就是其实我刚开始不是就是想放一些作品嘛，然后我是到了中后段才开始有文字的书写，
这样子。
对，可是我没想到大部分就是有回馈的粉丝都是先回馈说，就是我可能哦到年末啊，然后他就会觉得，就是我可能发一些现实动态、然后他们就会说哦，真的是谢谢你，就是你写的一些文字，就是有时候会帮助到我什么，我就觉得天哪，有够感动哎，就是我没有想到会是，对，没有想到会是这样的状态，所以我会觉得这也是，就是经营下去可能就是一直会这样子做下去，可是我会觉得这是在经营上的一些很大的鼓励，就是会让你。
真的，
对，很有创作的动力，或者是你就是想要，就有可能他们的粉丝就很像自己的，跟作品一样是自己的小孩和朋友。
对对
对，
我
就觉得、
完全感同身受。我当初像你知道吗？我最早是经营这个 YouTube 频道开始的嘛，
对对对。
然后我跟我们这个所谓 Popo Studio 的一群人啊，就是一群那个爱打电动的男生，然后我们一起实况。最后再把它剪成精华，然后后来还有开发其他系列的影片，那里面包括其中就有一个可能在下一集或下下集会来的来宾，他们现在也是在经营这个影评的部分、也是我的朋友，然后我们那时候就一起有玩一款这个游戏网的游戏，然后那时候其实观众也都平常就二三十人啊，那可能有活动比较多人的时候直播可能会到五六十人这样子，那但我这边就是也要分享一个、到现在就觉得超级感动，然后他、这件事情其实我最就是最近又被提起来，就是因为我那个做影评的朋友他有把这个故事把它写进去影评里面，因为他算这个故事算是我们一起经历了，他就是我们在玩游戏，然后我们可能好像玩到 一半还是怎样，还是在实况我忘记了，还是把我们影片出出去了，下面有一个就有一个留言，他说就是他曾经，我用他的口吻啊，他说我曾经就是觉得生活快不下去了，然后就是很迷惘，然后我很感谢有 Popo Studio 这一个实况，然后带给他快乐，就是很简单一句话，然后我就觉得说、哇天哪，就是我们已经成为那个有影响力的人，然后即便我们只是可能是二三十人观看的观众，可是那时候我们团队就有一个期许，就是就算今天只有一个人在看，我们也都要把那件事情做到最好，因为他就是我们的观众，所以我觉得说刚才的那个故事完全感同身受，而且你就会觉得哦，原来我的东西是有人看的，然后只是他们可能不说或不善于表达什么的，所以就会让你更有动力去再去创作其他的内容，所以我觉得就是粉丝互动这个也是记忆自媒体一个真是很不可或缺的啦一个方式，真的是。
而且刚刚不好意思打断你的话，
没事，我其实也讲得不多。
对，就是刚才说到就是一个人跟你这样说就已经力量很大，我这一点我也是觉得真的就是这样欸，就是真的只要有一个人看到这一件事情，或者是欣赏，或者是喜欢我们刚好都喜欢的东西的时候，我就会觉得这个意义就已经很大了。对
对，
而且他还愿意这样说出来的状态，我就觉得、Oh my god， 天哪！对，
那不是每个人，而且那时候我们早期建议 YouTube 也没有所谓什么可以来私讯我啊什么，那时候都没有呼吁啊，就是说大家有什么想法在下面留言，所以他算是把自己的处境，然后愿意把他的想法放在公共的平台上面让大家知道，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需要勇气的，所以就是既然他这么有勇气的把他的这个东西做出来，我们那时候也要就是也在想也要很有勇气的，就是不管我们可能接收到哪些负评啊酸民嘛，多多少少会有啦，就是说你们到底在拍什么打得很烂什么的， 我们都还是在继续为这些想看的人做下去，就是会有这种动力。所以我觉得在经营自媒体上面，真的要多多就是有互动感，然后也要感谢这些，就是如果大家可能比如说现在他是我的粉丝，可能某一方面他这个人可能他经营什么也可能是别人的粉丝嘛，所以我觉得如果大家只要有一天成为粉丝，我觉得可以不吝啬的让就是你喜欢的人知道说你的想法是什么啊，不管正面还是比较不还是建议啦，他只要有说出来，我觉得那个都是对创作者一个超大的动力，
没错，
超大的动力，
真的。
所以我觉得经营自媒体嘛，很多没干，但是做就对了，就像我第一集讲的嘛，就是很多东西，如果尤其是你要成为行销人，或不管你是不是行销，因为很多东西到头来它的元素里面也都会有行销嘛，你要卖产品，哦，要做什么生意，哦，你开健身房有了没，都需要行销做包装。那我觉得有经营过自媒体，就最会感同身受说，哎，这个粉丝得来不易。然后你的满意度也得来不易，然后东西要怎么推出去，哦，这些东西都在经营自媒体其实是很大可以感受到，真的，
嗯，没错没错。
好，那最后我们前面可能聊的都偏那个可能自媒体方面嘛，那最后就是稍微可能再来补充一下，就是说，因为像我自己啊，我在斜杠上面就像我前面讲的嘛，在这个我本身就有在任职，然后现在又有稍微接 case， 然后平常我有产出文章，然后去做这个所谓的联盟行销啊。那后来应该说就是问西瓜仔说，你就是除了课程啊之外啊，然后你说还要架设网站嘛，那还有没有什么未来的那个愿景还是什么的，就比如说网站是要比如说你是想要自制对不对，自驾，
对对对，自驾，
对对，因为之前有跟我聊过嘛，所以你没有考虑像是先从那种虾皮这样子去给做这个所谓先那就是代管平台这种。
其实我之前有这么做过，可是我有发现，如果因为我可能刚好是类型的关系，就是如果把手做的东西放在虾皮上，可能是从 Instagram 的私讯下单，然后可能会引导他说去虾皮下单这样子，其实这样子也有蛮加分的效果，是就是大家可以看得到你的销售数字这件事情，我觉得其实是得到客人一种刚开始可能他没买过的一个信任感。可是对，我觉得这一点其实也是我发现的一个东西，可是之后我并没有这样做的原因是有可能因为毕竟是斜杠，所以没有太多的时间去经营这块方面，然后如果只是单单的把你的产品或者是作品放上去的话，其实在虾皮上比较难搜寻到的原因是我觉得这是算是客制化的商品，所以它真的没有到一定很大量的时候它不会被排序在最前面，所以我觉得它是可以作为就是有可能在就是有可能私讯你小盒子 IG 的啊，然后可能会说哦，那你可以去帮我去在虾皮上下单，可能会有一些免运的优惠也可以做运用，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方法，可是可能不是最主要的平台这样子，所以才会想说可以在未来就是在就是自己有一个自驾的网站这样。对
我而且自驾网站其实有一个好处，就是说你的数据你的 data 你的受众包都是在自己的后台里面，如果今天是就是可能借用其他平台的话，那个受众包可能要跟他们要，不知道需不需要费用之类的啦。那有的也不一定有后台数据，然后加上广告的话，如果要 push 的话，可能也是你就是跟这些平台队的人去做 push， 而且今天那个可能虾皮要 push 可能是 push 他们的平台，不是 push 这个产品，所以可能是站内的 push，所以就会变成说，而且我还有发现一个是，如果同性质的产品啊，有时候就是那个大家就开始在那里杀价格了，就是
对，
欸，我
真的，
对对对，就我这样这个现象真的不是很好嘛。
对，
但我觉得如果是客制化的话，应该就至少，可是也难说，因为我那时候我有想说要去做那种 帮人家做这个电商图啊，就是这种制图方面的或修图方面的，就是帮大家改图然后变成封面这种的。我光这种也是很多啊，可能大量一张一块几块要求，那个都那个做那个都不用时间嘛。我真的觉得那些人真的是真的也蛮厉害的啦。
对，真的，
对对，
就有时候
这个已经是跳楼价了吧。这个做一张图真的是
真的
可能他们很熟啦。诶，说到做图，因为我有看你这个就是做这个无脸化的这个 hashtag 里面有那个以拉嘛，因为以拉也是就是在里面一个元素嘛，也是你自己去学这样子。
欸，其实我是用 Procreate，就是
哦，真的吗？
欸，对对对，我都用 Procreate 去画的。可是我觉得讲到这一个，其实我认真来说不是会画画的人，只是我觉得现在因为真的是科技的发达，所以我觉得它的
工具嘛，
一个
对，
我觉得工具是因为我想要创造出这个客制化的产品，然后其实它只是帮助我就是让大家有这个
创造出来
的东西。对对对，一个媒介的感觉。
对对对，欸，我也有这种感觉，就是今天品牌有做出来，就是我最近也是有读那个跟品牌有关系的东西嘛，那尤其是像现在那个 NFT 又很流行，就是他这样讲好像不太好啦，就是他算是一个用明星光环这种感觉，然后他出的东西就会有一个价值的感觉，但是这本来就是品牌嘛，对不对？个人也是品牌，所以我觉得好的品牌就是已经做到说你做的这个东西它剩下的东西是媒介，这个东西就是一定就是会有人会想要的，然后也是有优势，而且是自己有特色的地方，对吧？所以我觉得这就很不错。那我有时候我自己也会卡在那里，就是在想说要用什么工具，然后怎样做。后来想一想，哎呦，就是做得出来最重要啊！就是这些东西只是帮我们达成那个东西要怎么做到而已。
对，只是把我们的想法传达出去的感觉。
对对对，最重要还是后面的这个东西跟要传递的东西嘛，对吧？所以其实现在那个什么 Canva 你知道吗？就是那个一个编辑的软体，我现在也是很多人在用，因为现在其实要做图文创作这些其实不用太会做图，其实很多模板在 Canva 上面就可以做，其实这个也是一样的道理啊，做到一篇差不多性质的东西，我们工具不一样，可是我省很多时间。其实这也是现在科技很多就是在发展的优势啊，真的。
对，可我觉得就是在科技发展有很多资源可以运用的状态下是一个非常好的状态没错，可是我觉得可能大家在做可能说品牌或者行销止步一个最大的，我自己觉得最大的点可能是因为太多资讯了，所以他大家都可能说告诉你要怎么做怎么做，可是你根本会觉得说那我要选择哪一项来做，我觉得这有可能是会遇到很大的困难点，所以就变成说
资讯爆炸。
对，资讯爆炸
很难消化。
对，所以我觉得这也是要去自己去评估和审核哪一个是可能适合你自己的一个也是很大的因素这样子。对，
好，那我们还有什么还没有聊到的吗？我看要仿纲哈，其实也差不多。我觉得我们聊的比这个仿纲还要多很多啊。对，我还有一个东西很好奇啦，应该算是我比较私下的东西要问的。其实也还
好。
好
啊，好啊。
就是说那个，
okay, okay.
因为像那个嘛，那时候还没有疫情的时候，因为我看你也是有点类似那种，算是换宿嘛还是什么，就是你看到好像你都会去好几个地方体验生活的感觉，这些东西会其实可以灵感嘛，然后包括你后来又接触剪辑影片，我那时候就觉得哇塞，就是要求就是我本来就知道你很会那个嘛，就是可能就是享受生活，
对对，
体验的感觉，但我没想到就是哇极致到就是还要再去用一个剪辑软体，然后把你想要的东西影片生出来，然后就这个感觉你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吗？因为我觉得自媒体可能还蛮多人需要这个感觉啊，因为就是大家会不会经营到后面觉得不新鲜，我觉得有些东西要刺激一下自己这样。
对，欸，我觉得说到这个真的是我很想聊的地方。欸，就是，
哦，又要再开一集，我跟大家说就是西瓜仔已经预定好几集了我觉得你就干脆当那个常驻 partner 好了啦。
OK， 我也是很荣幸。
对，以后我们一个系列就是我们两个搭档这样。
OK OK，
刚才那个有需要特别开一集吗？还是你可以小聊一下，然后剩下的
我可以小聊一集，
对，然后对，然后剩下让大家那个就是记得听我们，就是继续听这样子。
我就聊到这一个，我觉得聊到这一个，我觉得是我的，应该可以说到我的人生的宗旨，就是对于刚刚我可能说到西瓜仔文章下面的一些心情娱乐分享，我觉得我人生宗旨真的就是体验人生这一件事情。因为我觉得在这一个时代那么快的状态下，我不能说大部分的人，而是我觉得可能我身旁的一些感受是，我会觉得可能大家会忽略了当下的感受或者是快乐，可能在越长大之后会觉得说，哦，快乐其实真的不能当饭吃什么的。可是有可能我自己最直接的感受是，当你想要做什么，那你直接去做的当下的感受的快乐其实是非常大的。然后这些的能量其实也可以去影响到身旁的人啊，虽然我的目的也不是说真的要影响身旁的人什么的，而是当你自己有你自己想要做的体验的人生的时候，那其实这些能量都是会无形散发出去。所以我觉得，因为我平常也是很喜欢自己一个人去可能一个陌生的地方走走，那这样子就不会有说什么熟识，就是有时候认识的人就会一些羁绊，就是有可能你会要顾虑到嘛，顾虑到朋友的感受或什么。然后我觉得在就是你没有灵感的时候，我觉得可以做一件事情，就是我自己很推荐的一个方法，就是到一个你可能你想要去的地方走走，或者是你对那个地方完全没有认识的地方走走，然后没有规划的就直接去吧。你就是买个船票，买个火车票，就是直接杀去这样。然后在，因为我觉得这件事情就是你想要做的这件事，所以在这个过程中不用害怕说会遇到可能说啊，那等一下我可能遇到不认识的怎么办，我觉得这些都可以先不用去想它，因为当下遇到的时候你就会知道去怎么应对了。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地方，因为我觉得在就是可能从大学啊，我们出社会之后会很难遇到说可能比较可以聊心事的朋友，可是在这个旅行，可能借由旅行这个过程中，大家都是因为想要旅行，所以大家也不会害怕的认识彼此，然后反而可能哦，出社会那些很好的朋友都是这些你本来毫无关系的人，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也是会非常有趣耶，就是因为你喜欢，所以你就会遇见这些你喜欢的人，所以我觉得真的是天哪，我觉得光这个我就觉得人生已经很满足了的那种状态。对，
有啊，我已经那个感受出来那个西瓜仔这个已经是成功的品牌了，因为你让别人觉得你在体验人生嘛，啊，你的宗旨也是体验人生，那就是你的品牌的那个理念就是让大家知道，然后知道你这个人背后的故事，我觉得这样超棒。好啦，那今天也非常感谢西瓜仔的分享，然后包括前面经营自媒体，还有他的动机，跟后来哦，可能我们两个人可能各自我们有斜杠点跟我们可能跟大家分享或是推荐大家立即行动之类的事情。对，然后也这边也跟大家说，就是很多事情就是做就对了嘛。对，然后最后的话就是我会把这个西瓜仔的这个 Instagram 账号然后放在我的下面的说明。对，那大家在可能各大平台在收听的时候也可以到他的 Instagram 的账号然后去追踪，然后看一下他是怎样的人，然后你喜欢他哪一些有温度的文字，然后如果可以的话，如果你觉得他你喜欢他的产品，也可以支持一下他的这些客制化的创作。对，好，那今天非常感谢西瓜仔啊。对，好，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对对对，那我们就跟大家 say goodbye 咯，大家拜拜，
拜拜，
再见，拜拜，
拜拜。